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上一集的前言我们说了为什么要做黄金神性这个系列，今天第一集我们要从一个很具体的问题切入，黄金在西方历史上是怎么成为人类保存财富最重要的工具的。
对，今天这一集我们不从抽象的神学切入，而是从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开始。在人类几千年的历史里，当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想要把财富传下去，他们选择什么？
土地、房子。
土地和房子会被战争摧毁，会被政府征收，会因为自然灾害消失。但有一样东西几千年来不管发生什么它都还在，那就是黄金。我先从一个数字说起，一盎司黄金在古罗马时代可以买一套做工精良的拖家长袍，今天一盎司黄金大约$5,000左右，还是可以买一套做工精良的高级西装，2000年购买力没有改变。
真的师兄，2000年购买力不变，这真的有可能吗？
这正是黄金最惊人的地方。你有哪一只股票、哪一张债券、哪一个国家的货币可以保证2000年之后还有同等的购买力？没有，但黄金做到了。为什么？因为黄金不是人类的发明，它的稀缺性、它的化学稳定性、它不腐烂不消失的特性是自然界本来就存在的，这正是我们说它有神性的原因。神在创造秩序的时候就把这些特性预置在黄金里了。
师兄，那我们从头说起，黄金是什么时候开始被西方人用来保存财富的？
最早有记录的黄金财富保存可以追溯到古埃及，埃及法老的陵墓里装满了黄金、金币、金器、黄金饰品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黄金能把财富带过死亡的界限，让它在来世依然存在。这个想法今天听起来可能很神秘，但背后有一个非常现实的逻辑，黄金是唯一不会腐烂的财富。木头烂了，布料消失了，食物化为尘土，但黄金3000年后挖出来还是黄金。
所以古埃及人把黄金放进陵墓不只是迷信，而是因为黄金是唯一跨越时间的财富。
完全正确，而且图坦卡门的黄金面具3300年后的今天还在开罗博物馆里金光灿灿，这本身就是最有力的广告。黄金保值3000年，这个记录任何其他资产都做不到。
师兄，那希腊和罗马呢？他们是怎么用黄金保存财富？
古希腊人是最早系统性铸造黄金货币的文明之一。公元前6世纪，吕底亚王国，就是今天土耳其的西部，铸造了人类最早的标准化金币。这个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，因为它让财富第一次可以被精确的计量、储存和转移。黄金货币的出现让一个农夫不需要带着一头牛去交换，他可以把劳动的成果转化成黄金带在身上随时使用。
对，标准化的黄金货币让普通人也能保存和转移财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。
非常大的进步。然后到了罗马帝国，黄金货币的使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。罗马帝国发行的奥雷乌斯金币从公元前1世纪开始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通行。一个罗马士兵在不列颠打仗，退役后带着他的黄金工资回到意大利，那些黄金在任何地方都有相同的购买力。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跨境财富保存工具。
所以黄金让一个士兵可以把在边疆打仗赚来的财富完整的带回家乡。
对，而且罗马帝国后来出现了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现象，政府开始偷偷在金币里掺入铜和铅，降低含金量。这个过程叫做货币贬值，从尼禄皇帝开始一直持续了几百年。最开始一枚奥雷乌斯是纯金的，到了公元3世纪末，同样叫做金币的东西含金量只剩下 5%，普通老百姓辛苦工作换来的财富就这样被悄悄的偷走了。
这听起来和今天的通货膨胀一模一样。
一模一样，法币系统和罗马政府参同的把戏本质上是同一件事，把老百姓的购买力悄悄的转移到掌握法行权的人手里。而那些聪明的罗马人怎么办？他们把真正的纯金藏起来，把掺了铜的劣币用出去。这就是劣币驱逐良币格雷欣法则，2000年前的古罗马人就已经在实践了。
师兄，那后来的拜占庭帝国呢？我记得你说过他们的索利都斯金币撑了700年。
这是人类货币史上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。公元324年，君士坦丁大帝发行了一种新的黄金货币叫做索利都斯，含金量约 4.5克，纯度极高。 从那一刻起，一直到公元1072年、748年，索利都斯的含金量几乎没有改变过。748年，这是什么概念？今天的美元从1971年到现在才50多年，已经贬值超过 99%。索利都斯稳定了748年。
148年稳定，和今天的法币比起来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为什么拜占庭能做到这件事？
因为黄金本身就是约束，政府不能随心所欲的多发行一点黄金，因为黄金的数量是自然界决定的，不是政府决定的。这个约束逼着政府保持财政纪律，而索利都斯的稳定让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商人都愿意持有它，从埃及到波斯，从阿拉伯到维京人，所有人都接受索利都斯，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它不会缩水。
志雄，那中世纪的欧洲呢？那个时代战乱不断，黄金是怎么帮助人们保存财富的？
在讲中世纪之前，我想先说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历史，犹太人和黄金的关系。几百年来，犹太人在欧洲各地受到迫害，被驱逐出一个又一个城市和国家。每一次被驱逐，他们能带走什么？土地带不走，房子带不走，庞大的生意带不走，但黄金可以。一小袋黄金缝在衣物里，跨越边境，到了新的地方又能重新开始。几百年的流亡历史，让犹太文化对黄金作为财富保存工具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。
师兄，这让我想到我们常说的财富急救包。黄金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，就是真正字面意义上的财富急救包。
正是如此，他们的财富急救包不只是比喻，是生死攸关的现实。而这个历史教训今天依然适用。当你的国家、你的货币、你的银行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，什么才是你真正能带走的财富？
师兄，这个问题让我起鸡皮疙瘩。那我们说回中世纪那个时代，一般老百姓又是怎么用黄金保存财富的？
中世纪是黄金作为财富保存工具最典型的时代。当时的欧洲国家不断分裂重组，战争频繁，城市会被攻破，财产会被没收。一个贵族家族今天在这个王国，明天可能成为另一个王国的臣民。他的土地可能被充公，他的银行存款可能随着银行倒闭而消失，但他藏在墙壁里、缝在衣物里、埋在地下的黄金，不管谁来统治，的黄金还是黄金。
对，黄金是在政治动荡中唯一能保住的财富。
对，而且今天的考古学家不断在欧洲各地挖出中世纪的黄金窖藏，那些是几百年前面临战乱的人把黄金藏起来却再也没能回来取走的。那些黄金几百年后挖出来还是纯金，还是有价值的。而那些人藏在同一个地方的银币，因为含银量被历代政府削减，很多已经几乎一文不值。
这个画面太震撼了，几百年后的考古学家挖出来黄金还在光泽如新，但那些纸币和劣币早已腐烂或贬值成一文不值。这就是黄金最无声也最有力的自我证明。
这就是黄金几千年压力测试的意义。然后我们来看近代，19世纪是金本位的黄金时代。1871年德意志帝国建立，采用金本位，之后英国、美国、法国相继跟进。在金本位之下，一英镑就是一定重量的黄金，一美元就是一定重量的黄金。这个制度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空前的经济稳定和繁荣。从1871年到1914年，整整43年，主要国家之间几乎没有严重的通货膨胀。
43年没有严重通货膨胀，这在今天简直无法想象。
因为黄金在约束着政府，政府要发行货币就必须有相对应的黄金储备，这个限制让政府没办法无限印钞。然后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，各国政府为了筹措战争经费纷纷暂停金本位，开始无限印钞。战争结束后，德国的马克因为过度印钞进入恶性通膨。1923年一美元可以兑换42000亿马克，那些把积蓄存在银行的德国中产阶级一夜之间财富归零。
42000亿马克换一美元，那些把毕生积蓄存在银行里的中产阶级全部一夜破产。但师兄，那些持有黄金的人呢？
那些持有黄金的人完整的保住了财富，一样是黄金在通膨之前能买什么，在通膨之后还是能买同样的东西。黄金不是在涨，是马克在崩。而德国人那一代把对法币的恐惧刻进了骨子里，他们把这个记忆传给了下一代，再传给下一代。今天的德国人是全球人均持有黄金最多的国家之一，这不是巧合， 这是历史的教训写进了民族记忆。
师兄，那1930年代的大萧条呢？那时候黄金又是怎么表现的？
大萧条是另一个非常典型的教材。1929年股市崩盘之后，美国的银行一间一间倒闭，存款消失，股票归零。但同一时期，黄金的购买力反而上升了，因为当所有纸面资产都在崩溃的时候，人们拼命寻找真实的财富，而黄金是唯一还站着的东西。最后，美国政府甚至在1933年颁布了行政命令，强制要求公民把黄金上缴给政府，换取纸钞。为什么？因为政府知道老百姓都跑去买黄金，会让法币体系更快崩溃。
政府强制没收黄金，这本身就说明黄金的力量让政府感到威胁。
完全是这个意思。政府最害怕的事情是所有人都把纸币换成黄金，让纸币失去信任，所以他们用法律来阻止。而那些在大萧条前就把财富转换成黄金，或在海外持有黄金的人，完整的度过了那场危机。
师兄，那1971年尼克森关闭黄金窗口之后，黄金就不再是货币的基础了，普通人还需要持有黄金吗？
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。1971年之后，黄金从官方货币体系里退出了，但它保存财富的功能从来没有消失过。你看1971年到今天，美元相对于黄金贬值了超过 99%， 1971年一盎司黄金是35美元，今天是5000美元左右。这不是黄金涨了100多倍，这是美元缩水了100多倍。那些1971年把所有积蓄放在美元现金里的人，今天的实际购买力只剩下不到 1%。 那些买了黄金的人完整的保住了购买力。
师兄，所以从古埃及到今天几千年来，黄金做的只有一件事，让人的财富能够跨越时间保存下来。
就是这样。而且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每一次我们说到黄金成功保存财富的故事，背景都是什么？都是政府失去了对金融秩序的自律，罗马政府参同，威玛政府印钞，各国政府脱离金本位。每一次人类试图绕过黄金的约束，自己创造财富，最后都走向崩溃。该书说，银子是我的，金子也是我的。这不只是一句神学宣告，这是一个对人类财富本质的深刻洞见。财富的秩序有其根源，不是人可以凭空创造的。
师兄，今天这集从古埃及、希腊、罗马、拜占庭、中世纪的犹太人、大萧条、威玛恶性通膨，一直走到今天，每一个故事说的都是同一件事：黄金保存财富这件事，不是投资策略，而是几千年人类文明积累下来最重要的智慧。任何时代，任何地方，凡是人类试图绕开黄金，自己创造财富，最后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。
说得好，下一集我们要把视角转向东方，在中华文明里，黄金是怎么被理解和运用的？从甲骨文的金字，到五行哲学，到丝绸之路上的黄金共识，到1949年那批奠定台湾经济基础的黄金，同样的智慧，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径。拜拜。
拜拜，我们下集见。